节快乐，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复活节。不仅如此，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复活节，是一个特别的复活节。为什么它特别呢？因为今天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为什么要说普天同庆啊？为什么其他的复活节不是普天同庆呢？大家知道不知道，今天在美国还是另外一个节，愚人节。今天是愚人节，所以今天有智慧的没智慧的都在庆祝，因为这个节两个节难得重复了。当然我们都认为另外那边是愚人，我们是有智慧的，我想两边的人都这样认为。不要紧，不管你是哪一边的，今天你来到教会，我们就欢迎你。来到教会就是神给你一个机会来认识他。其实我觉得最聪明的啊，是那些商家。从三月份开始，那个所有商店里面都充满了什么兔子啊，什么鸡蛋啊，什么小鸡啊，各种各样的糖果都出来了。因为他们要抓紧这个机会做一笔大生意。那很多不明白复活节的人，每天被这些商业的广告充斥了，到后面都不知道为什么庆祝复活节，还以为是庆祝这个兔子复活了呢，因为到处都是兔子。其实这个兔子啊，鸡蛋啊，跟这个复活节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刚刚在这里唱歌，我们在这里播饼，我们知道我们复活节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过有一个传统对我们来说还蛮有帮助的，一个传统的复活节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去找这个蛋，去大家把这个蛋藏起来，给这个，特别是给小孩子，他们很喜欢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大家把装了糖的蛋藏起来，让这个小孩子们去寻找。那昨天晚上就有人来问了，说今天教会有没有捡蛋的活动？我赶快说有有有，这是传统项目。这个捡蛋的活动虽然是给小孩子的，但是包含了一个很深的奥秘在里面。怎么讲？你去寻蛋的之前，你必须得相信。你如果不相信那里有鸡蛋，你会不会去寻找？不会，对不对？你因为相信，你去寻找，你寻找你就得着。这个道理就是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的，你只要愿意相信，你只要愿意寻找，你一定会得到。当然我们大人觉得说我们不会去找这个蛋，这里面几颗糖不值得我花费这样的力气。但是如果我今天跟你讲有一个蛋里面有100块钱，你会不会去找？有人会啊。很好，有信心。我们如果愿意相信，我们就会去寻找。你寻找你就会得到，就这么简单，不用很复杂的道理，不用去明白很多的奥秘，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去寻找，你就能够得到。今天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藏了这样一个大礼，一个超过我们世界上的钱能够衡量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个大礼。神把它藏在了耶稣基督里，他跟我们同样的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如果我们愿意去寻找，我们就一定找得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礼？我们要来看看说这个礼到底重到说值不值得我们去寻找。那我们就来先看看说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这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这个空的坟墓，按照他们的传统说，这就是耶稣被埋葬的地方。他在离耶路撒冷城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在哥哥他的山脚下。 这样一个空的坟墓，这是一个传统的中东人埋葬的这个坟墓。这里面一个像一个山洞一样，它是靠着山挖的一个洞。那这是进入洞的这个门，在这个门前本来有一块大的石头，但是现在这块石头不见了，我们仍然看得见为这块石头所留下的槽。因为石头很重，当他们要把这个石头盖着门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槽里面滚动，没有人抬得动这个石头。这就是这个坟墓里面，坟墓里面就是这边有两个就是可以放尸体的地方。这是中东人的传统，他们一般一家人有一个这样的坟墓，祖先们先死了就放进去，放进去过后一年以后，当这个尸体都腐败的都完了，他们会来把这个骨头捡起来放在坛子里，放在这个坟墓的旁边。那以后再有人死了，就不停的可以循环，所以他们这个很会利用这样一个坟墓，可以一家好几代都葬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说，圣经记载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是约瑟把他的尸体拿下来过后，葬在他自己的坟墓还没有用过的一个新的坟墓里面。那这个他们把他的尸体用这个尸布裹缠，加了香料，这是他们处理这个尸体的办法，然后就把它放在了这个里面。现在本来这里面是没有栏杆的啊，不是所有坟墓里面放栏杆，因为没有人会逃出来的。为什么现在里面加了一个栏杆呢？是因为去那里参观的人很多，我们的同学都很想到这个耶稣躺的地方去躺一下，所以怕把这个坟墓躺坏了，所以现在加了栏杆在中间，要我们不能进去。但这个地方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过后所埋葬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人在这个坟墓里面放好过后，这个石头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现在没有看见的本来存在的这块石头，就会有人把它滚过来把这个坟墓挡住，这样人就可以在里面安息，这样是它是防止这个有动物进去会把人的尸首弄坏掉，所以他会把这个坟墓用这个大石头盖起来。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就是人生的结束，没有了，大石头一盖起来，人生一个句号，你从此不在活人之地，你从此没有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并不是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当他埋葬了3天以后，这个坟墓居然空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个坟墓空了，这个石头被移开来了。那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人看到说这个坟墓明明是关起来了，突然3天以后坟墓打开了，里面空了，所有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都只有两个想法，对不对？因为尸体是本来放在里面的，现在空了，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有人把尸体挪走了，对不对？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想象都不敢想象的，尸体站起来走了，就没有了。因为只有这两个可能，因为在这个坟墓里面的尸体3天以后就不见了。那这个坟墓尸体被人挪走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坟墓盖起来以后，这个外面有派罗马兵丁的把守，因为犹太人知道耶稣所讲的，他一开始就说他会受死，他会复活，所以他们很担心，犹太人非常担心他的门徒们为了让耶稣的这个宣言成就，把他的尸体偷走，所以他们特别的拜托比拉多的手下派了重兵来把守这个坟墓，不要让人来偷他的尸体。那我们看到说，这么重一个石头，耶稣的12个门徒要来偷这个尸体的话，那得闹很大的动静， 对不对？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这个吊车，也没有一个什么新式武器，要靠人来推，人来扛，那不是要一个很大的声音才可能把这个尸体偷走吗？那罗马的兵丁我们知道是训练非常严格的，他们看守不是说可以随便睡觉的，因为罗马人他们的军队一贯以他们的严谨的纪律而著名，所以他们的兵丁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动静，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动静，第三天居然这个坟墓就开了，里面就空了。所以我们只能说这里面有一个神迹，有一个什么神迹，就是人从来没有想象的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今天留在这个空坟墓里面的所有去参观的人，我们都在那里想看说耶稣基督曾经待过的地方，现在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块牌子，说什么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他已经复活了。这是天使跟来看这个耶稣的这些妇女们讲的，他说什么，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这块石头挪开不是要让耶稣走出来，是让我们人能够看见曾经摆放耶稣的地方已经空了，是为了我们能够看见，是为了我们能够相信，不是神需要人帮他开门他才出得来，他不需要，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就是一个复活节的重点。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空坟墓，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实。当我们去以色列的这个那一次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神学院去的，我们到了那个空坟墓旁边，我们坐在它旁边的一个小亭子里面，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剥饼的仪式，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想一想，你坐在神曾经躺过的地方，曾经复活的地方，你坐在那里来剥饼，一切的都变得这么的真实，那不再是一个仪式，那不再是一个思想，那是一个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过的事情。这是所有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我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事实的上面，不是建立在一个思想，不是建立在一个学说，不是建立在我们一个想法上面，而是建立在一个事实的上面。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人有很大的意义。复活节不是另外一个节日，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独立节，或者是劳动节，或者是妇女节。复活节不是另外一个节日，复活节是神要提醒我们这个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这样一个改变人的这个事件，当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再给你每年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来重新思想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讲说复活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它跟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大的连接。今天我们来分享三点复活对于我们人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点，我们要讲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记载的耶稣就是生在一个加利利旁边一个普通的人家，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就是非常的有天分，没有读过什么书，就是很会讲道，然后出来讲道的时候，他的道理非常的能服人，所以一群人跟随他。可惜就是他英年早逝，三十几岁过后就丧命了。如果今天没有复活，那耶稣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耶稣就是一个普通人里面比较有学问的人，比较有成就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所想到的一些老子、孟子、亚里士多德这种哲学家，他们都是这些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如果耶稣只是这样一个人，那他也就不过名列在这些哲学家的行列里面，不值得我们一提。 但是今天复活他改变了这个事实。所有的伟人他们的终点都是在坟墓里面，只有耶稣他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他复活了。他这复活的这件事让他成为了一个不普通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看到说复活这件事情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就在家乡的附近开始传道。他传道一开始他就公开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我在想，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那真的是脑子有点问题。为什么？你要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找个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说嘛，对不对？哪有什么我坐在家园附近，我隔壁邻居都认识我，明明知道你是木匠的儿子，我突然哪一天我走出来说我是神的儿子，哪有人会相信呢？对不对？我要换一个地方，我到别的国家去，人家也不知道我来龙去脉，我就突然天降说我就是神的儿子，说不定还有人会信。他居然是在他的家乡所有人都认识他的地方，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从来就认为神不可能有儿子，因为神不能有形象。我们这个读旧约，现在读旧约的，我希望你们都已经记得这一点了。神说不能雕刻他任何的形象，因为神没有让人看到过他的形象，只是听到过他的声音。所以犹太人从小就知道不能拜偶像，那神连形象都没有，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儿子来？所以讲这种话，那真的是在那里挑战犹太人的这个权柄，挑战他们这个宗教的极限。那耶稣就是这样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说他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他坚持说他是神的儿子，为此他而丧命。如果你们去看四福音书后面，当他们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因为他亵渎神，他自称为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就是老子有问题。如果老子没问题，那他就是神的儿子。确实，耶稣以他的复活来证明了他自己的话，以他的复活来证明了他不是普通的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能做到人所做不到的，他可以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死里复活这么重要呢？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样也证明了圣经上所写的一切话语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手中的那本圣经，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普通的书籍，不要看成一个普通的就是教导人学好的书籍。我告诉你，手里面这本圣经乃是从神口中所发出的言语，一个创造宇宙万物，一个能够知道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神所写给人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尊重它，更应该来阅读它，更应该来学习它？因为神告诉你，你人是为什么活在世上。第二点，耶稣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神的存在。常常我们去跟人传福音，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我不信啊，因为我看不见神，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相信了。今天神拿出来给你看了，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的形象，他来到世界上30几年，以人的形象给你看了，他就是神。他讲的道，他说他是神，他做的事证明他是神，他最后从死里复活来证明说他就是神。所以每个人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说神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来过， 他告诉人说他存在，他告诉人说人是为什么而活，世界是怎样生出来的，世界是要从哪里来从哪里去。神在这个三十几年生活在世界上的时间，让所有在他身边的人看到了神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常常说我不相信神是因为我看不见神的时候，那我告诉你，神已经让这么多人看见了。如果你是不相信的人，我认为说今天神就是让你看见，你也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神并不是因为你看不见，而是因为你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神他有一套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些罪在我们常人眼中都是可以原谅的啊，都是人之常情。我们的标准很低，神的标准很高。那我们常常不愿意去相信神，因为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那套标准来生活。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现在的标准，我们喜欢多多的让我们自己的肉体能够享受，我们不愿意按神所说的去做，那才是常常我们不愿意相信神的原因。我们认为说我们自己是聪明人，按我的做法去生活，快快乐乐的活一辈子，干嘛像你们这一群愚昧人在这里这么辛苦的生活呢？是聪明还是愚昧，我们要看最后的结果。那每一个见过神的人，每一个看过经历过神的人，我告诉你，他的生命都会不一样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亲眼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流血，看到耶稣断气，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这个尸体被拿下来，被埋葬在这个坟墓里。他们觉得说人生没什么希望了，他们三年中听得到学的道理，跟随着耶稣看到的事情，现在都什么都不值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耶稣的死亡。但是当耶稣复活过后，他们就不一样了。比事实更能改变人的就是神迹。当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看到耶稣死亡的事实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他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回干什么，打鱼的去打鱼，收税的去收税，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但是当他们看到复活的神迹的时候，这十二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在伦敦这个西敏寺，就是 Westminster Abbey， 如果大家去过伦敦的人应该都去过这个地方。这个西敏寺的这个一个这个门口，它的墙上有雕了十个这个为耶稣的这个基督教的殉道者。这是伊丽莎白女王在这个1998年宣布的世界上十大基督教的这个殉道者。他告诉我们什么？当人看到神，当人经历神过后，他们就不会再一样，因为他们要把他们看到的，他们所经历的要分享给别人。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神迹埋在心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人经历了这样重大的事改变，看到了这个，亲眼看到了这位神，他们的人生的目标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这十二位门徒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人，从看到了耶稣复活以后，就把他们见证的耶稣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直传向地极。这十二个普普通通的人成为了基督教的创始人，因着他们一个新的信仰开始了。而在他们之后，很多的人听见了他们的见证，亲身经历了他们所说的神所应许的，他们又成为了新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当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发生以后，他被这些所有的在他周围的，在他门徒周围的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不是一个谎言可以做到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耶稣今天没有复活，是他的门徒把他的这个尸体偷走了，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撒一个谎，然后再为自己的谎言去死。这样的人，那真的是脑子有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十二个门徒一个不差的为了见证耶稣的复活而去殉道，让我们知道说这件事必定是真实的，他的复活是真实的。那在他周围的人听了他们的见证，相信了这个耶稣的复活，经历了耶稣的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们也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一代一代的基督徒情愿为了这个见证而去殉道。有记载说，大概在罗马镇压这个基督徒300年的时间，在罗马的地下，现在他们慢慢的在发掘，罗马城的地下都是坟墓。他说在罗马城地下的坟墓里面，有多达400万的基督徒被埋在那里。在他们的坟墓里面，他们为什么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都会写上一句话说，我们活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了这样一个事实，复活的事实，为了给做这个事实的见证而奉献了他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复活确实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是一件改变人的事情。第二点，复活的主今天能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说，一个死人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大家都知道，不管你生前再有多大的权力，你再有多大的能耐，你死了过后就什么都不是了。大家看过这种各种各样古装剧的这个连续剧的都知道，这个皇帝生前是一呼百应，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他都要毕恭毕敬，但是他一死了，人家就不怎么拿他当一回事了。写个遗诏想传位，常常都传不到他想要的人，常常就半路被劫持了。人死了过后，他的话也没有什么力量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复活告诉我们说，他让我们相信的不是一套死的思想，不是一套死的哲学，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活着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看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来说，我今天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给你们上课，你们好好坐着听我讲讲这个天国的这个信息，你们没听过，现在是天国101第一堂课。耶稣从来就不是来上课的，他把他自己比喻成什么？一个牧人，一个牧羊人，他是来带领群羊，来带领我们，来服侍我们，带领我们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说，我要的是一个你跟我的关系，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我也知道我的羊的声音。他是一个活着的神，他要的也是我们跟他一个活着的关系。今天耶稣基督以他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仍然活在这里，他不是一个死掉的思想家，死掉的哲学家，他是一个活在我们心里面的神，一个活在我们心里来带领我们的神，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属灵的 GPS。 现在大家都很会用 GPS， 人越用 GPS 脑子越笨，每天一上车没有 GPS， 连回家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所以，但是今天神说，他是我们属灵的里面一个 GPS， 他会告诉我们说，人在世界上当怎样行。用过 GPS 的人都知道 ，GPS 有时候很讨厌，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告诉你要左转还是右转，一边开你就一边在想说，好像要转了，好像要转了，怎么还不讲话，是不是坏掉了？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但是你不要怕，到了该转的时候他一定会冒出一句话来说，还有一百码就可以转了，对不对？他一定会告诉你。今天神也一样，当他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生活的方向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很远，不会告诉你说你明年要怎么样，你后年要怎么样，你十年过后要怎么样，没有，他告诉你生命的每一步你当怎么样。该往前走的时候他一定告诉你，该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提醒你。这是一个活着的神才能做到的，不是一个死去的神，不是一个死掉的思想家能够做到的。今天老子的思想我们大家都读过一些四书五经，这些思想没有能力，他没有办法在你心中碰到事情的时候告诉你说这样该怎么做。但是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在你心中能够指导你，指引你怎样来面对每天的生活。一个活着的神不仅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他能帮助我们，在我们呼求他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绝望的时候，他能够帮助我们。常常有些无神论者，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同样的，神啊救我，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神是哪一位，但是这就是人一个正常的反应。当我们碰到危险的时候，第一句事就是神啊救我。今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你呼求神啊来救你的时候，神就在你身旁，他就是能够救你。我们来看这张照片，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两位人，这是 Derek Redmond 和他的父亲，他们是在199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有做的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如果大家知道的这个故事的人可以听我再讲一遍。他这个Eric Redmond 他是一个短跑运动员，在这个奥运会上他是参加4×4接力赛100米他是跑最后一棒。你知道在这个跑接力赛一般是最厉害的跑最后一棒，我以前都是跑第一棒后面找点人帮我追上来，因为你第一棒跑慢的，后面人可以帮你追，你最后一棒跑慢的，大家就没戏唱了。所以他是一个很能干的这个短跑运动员，他是跑最后一棒。在这个运动会上，他们4×4接力赛开始的时候，最后一棒当递到这个 Derek 手里的时候，他就开始跑，猛跑，在他转弯的时候不小心拉伤了跟腱，就摔在了这个地上，把脸都摔坏了，直接摔到了这个地上。他躺在这个地上非常的疼痛，我们都知道跟腱拉断是非常疼痛的事情，他非常的痛，他站不起来。大家这个场上的人都惊呆了，场上的人认为说他是可以跑第一的都惊呆了，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位老先生从这个高高的看台上面走下来，走到这个跑道的中间，把他从这个跑道上扶起来。那当时保安人员马上就冲上去了，这个不是谁都可以上跑道的，我们要参加奥运会要很多合格赛的，怎么就突然冲上来一个人，就跟他说你要离开这个跑道。他说不要，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带他跑完。所以他这位老人就是这个 Derek 的父亲，他的父亲把他从跑道上扶起来，拉着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肩上，他的手抱在他的腰间，两个人一起走完了最后这100米。当时场上给他们的掌声比所有那些没有受伤的跑得很好的都多得多得多。因为什么？人感动了一个父亲的心，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跌在这个跑道上的时候，他不可能坐着无视的。我们一个有限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想想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活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天父，当他看到我们人跌倒的时候，他会坐视不理吗？他会觉得说让他自己慢慢爬起来吗？不会的，他一定会从高高的看台上下来，一定会从尘土中把我们扶起来，帮助我们走完这一生。因为他是活着的神，他不是理论， 他不是教条，他就是在我们身边扶持我们的那一位。第三点，我们要讲到复活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说，死是人生一个最大的仇敌。很多人，我们今天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说什么永恒有什么重要，我们说今天更重要，今天中午等一下吃什么还更重要，我们觉得说眼前最重要。但是等你慢慢的长大，你就会发现说，人其实对死很恐惧。人家说什么，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等过了中年过后拿钱换命，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好死还不如歹活着，对不对？我们真的不想死，我们能够活一天算一天。因为这个死给人一个绝望的感觉。当你无论今生你做过什么，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成了有什么样的成就，你有多自豪的事情，当你死亡过后，这一切都变得冰冷，这一切都没有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死亡的事情，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那个黑暗，就是那个奥秘。因为所有可以跟我们讲死亡的事情的人，他都没死过，对不对？所有死过的人，他也没办法来跟我们讲死亡是怎么回事。只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来告诉我们死亡之后是怎么回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为我们描写了死亡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当最后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就在短短的一刹那，眨眼之间，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身体也要改变，到时这必朽坏的躯壳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亡的也要变成永恒不变的。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复活只是一个开始，不是说只能他复活，而是当这个最后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当这个末世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这就是当以后要发生的一个描述。我们人想不通啊，我们就说复活怎么复活啊？如果烧成灰了拿什么东西复活啊？如果神连你都造得出来，那你还怕说你这个烧成灰了他就造不出来了吗？我自己想想，我觉得也很简单。我们现在一个 DNA 搞一个 clone， 马上给做一个人的身体出来，这个神难道做不出来吗？人都做得出来的一个身体，对神来说那更是，就凭他口中的话语，你的身体都会出现。这是神从死亡中，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带给我们有关死后面的盼望。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死亡不是句号，我们的终点不是在坟墓，我们的终点是在永恒，是在永恒里。死亡只是暂时的，死亡只是进入永恒的那一道门。当你进入死亡过后，你后面要迎接的就是一个复活。这一点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怎样看待死亡，你怎样看待你的终点，决定你今天怎么活。你今天是为了朝着这个坟墓的终点而活，还是为了朝着永恒的家而活？神说你要复活过后有审判，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要到神面前去交账，你要为你一生所做的事有一个交代。其中一个最大的交代就是你听过福音，但是你对这个福音的态度是什么？你有了这个选择，你是怎样选择面对这个复活的事实？我们知道说，人在审判的时候，信与不信要分开来。一个复活的身体，你还要再接受一次选择，因为你今生的选择决定了复活过后的去向。你的灵魂是要永远跟神分开，还是你的灵魂要跟神永远同在？跟神永远同在，那是我们天上的家。神告诉我们说， 死后的事情是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不是一个永远的家，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过是一个过路客，就像一个出去旅行的人一样，不要错把旅馆当成自己的家了。那个旅馆你住两天，到时间到了他就 kick you out, check out, 这叫人也一样，我们在世界上不是永远的，到时间到了你就要从你的身体 check out, 你就没有资格再住在你身体里了，那个时候你的灵魂要去哪里？神说，当你知道，当你认识耶稣基督，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知道他所告诉你的一个天上的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的路程不是漫无边际，不是毫无道理，你是走在一条回家的路上。我们都知道走在一条回家的路上的人的心情，我们不怕艰难，我们不怕拦阻，因为我们有要回家去的这个心。我们知道说我们家中有更美好的，世界上在这个路途上所遇到的遭遇的一切困难不过是暂时的，我们有那美好的家在那里等着我们。这是神告诉我们，复活能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我们的家不在地上，不在坟墓，乃是在永生里，我们可以选择永生，在永生里与神同住。耶稣来告诉我们说，他到世界上来不是来审判我们，第一次来不是来审判我们，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不是来教导我们理论，不是来给我们一套教条。他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到世界上短短的这30年的时间，因着他的复活改变了世界，因着他的复活我们知道说世界有神的存在，神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因着他的复活他改变了历史，让我们知道说历史的事件不是毫无目的，乃是神在带领人回向这个天家的路程。所以从耶稣来了以后，历史这个时间的划分成为了 BC 和 AD, 对不对？ BC before Christ, AD after Christ。我们知道说因着他的复活让人的历史不一样了，也因着他的复活改变了人的生命。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是跟随着一个活着的神在行走一条回家的路。这个复活的事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可以认为说我对这个生命非常的了解，我就是要按照我想的我认为对的方式去活，可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智慧不如神的智慧。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应当怎样活，神最知道，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看顾我们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认为你的智慧可能还是比不上神的智慧的话，那就请你敞开心来接受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他会告诉你人当怎样活，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可以告诉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今天你愿意来试着相信接受神，我们在椅子背后有一张卡，那叫回应卡，你可以填一填你需要什么样的资讯，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绝对不会来给你上课，我们只想把我们知道的分享给你。你可以把那张卡填一填，告诉我们你所需要的，等一下收奉献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奉献袋里面，我们非常的愿意来告诉你，来见证这个神复活的大能。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既然我们知道复活是一件事实，就不要把耶稣当成一个死的宗教来相信。我们常常认为说他就是基督教，就是那一推教条， 然后耶稣就是那个这个一个像，就是这样子。我们呢每天就过每个礼拜天来拜一拜，其他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放一边，我们该怎么活怎么活。那你就把耶稣当成一个死的教条。耶稣今天复活就是要告诉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死的教条，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宗教的条款。他是在我们生命中有能力的神，他能够在困难中扶持你，能够在你呼唤他的时候来帮助你。他是一个我们心灵中的 GPS， 要记得常常开机，要让他在你心里做到带领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谢谢你，也因着你的复活，你能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主，我们谢谢你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在将来有一天回到我们天上真正的家。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在这里保守所有寻求你的人。主，你说寻求你就让他寻见，叩门你就为他开门。主，所有愿意来寻求你，所有愿意尝试来相信你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他，让他们也看到说复活的主乃是一位大能的神，乃是一位全知全能又慈爱的神。谢谢你主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